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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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这是一个训练你的听觉能力，延展你发挥你想象力的最佳时机。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七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喜欢吃苦是人之常情啊，于是就产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哎呀，吃苦已经够难受难耐的，还要吃的苦中苦。但是当我们吃的苦中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苦尽甘来啦。有些食物你品尝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个食物啊，蛮妙的，苦中带甘味，甘甜的味道。所以苦中苦的味道应该不会只有苦这一味，当我们仔细品尝的时候，才会发现还有其他的味道存在。长大一点才会发现吃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在困苦中我们可以长智慧，长耐心，还有长爱心等等。圣经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经文上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苦中苦这个味道不只是只有一种味道，在困苦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品尝到人生的各样滋味。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透过吃苦我们可以经历到更丰盛多样的人生。海伦·凯勒是美国知名的作家及演说家，是第一位取得大学文学士的聋盲人士。海伦·凯勒也是美国社会党的成员，参加了反战争、妇女参政、劳工权利以及社会主义等等的运动。演说家海伦·凯勒说，乐观是使人获得成就的信念，少了希望与信心，没有事情可以被达成。人生总是充满了许多患难和挫折，但是我们需要有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有希望和信心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突破万难，梦想和目标得以实现。
绝妙轻松一下。
在某一部电影当中，男主角对着女主角说 Are you kidding?中文翻译是你在开玩笑吗？但字幕出现了，你是凯蒂吗？而女主角回答说 No, I am serious。 正确的翻译是不，我是认真的。但是此时字幕出现了，不，我是喜瑞儿。
啊，好热啊，风扇怎么吹不凉？
心静自然凉。
怎么凉啊？
收听绝妙当家节目，让你绝妙沁心凉。
我热爱电影，
我想看电影，
我来聊电影，
我要听电影。
好啦，绝妙当家，跟你聊聊听听绝妙电影。绝妙电影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绝妙好电影。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电影文字影评人阿甘弟兄来跟我们介绍上个礼拜还没有讲完的片子，叫做 造雨人 The Rainmaker、嗯、阿甘弟兄好。
好，嘉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造雨人呢、哦、不造雨
不造雨
他是带来及时雨的。
及时雨、嗯嗯、
这部电影呢是由同名的小说所拍摄的一部电影。男主角呢是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叫做鲁迪贝勒。他们这个行业呢有一些恶性的竞争啊、就好像阿甘弟兄说的，他们也成了吸血鬼。
对，
那没有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反而呢在他们身上取利。
对，
但是呢这个年轻人鲁迪贝勒呢，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一起帮助几个案主打赢官司的故事。上个礼拜阿甘弟兄没有讲完的有两个案子，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罹患了白血病，那他跟保险公司索赔，但是呢保险公司不愿意理赔啊，这是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案子也就是男主角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年轻的妇人，那他是被家暴的啊，丈夫打他这样子，那好像跟男主角自己的妈妈很相似，所以也引起了他的同情恻隐之心。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他的原生家庭呢让他好像似乎比较有一点点关怀这些比较弱势的人、哦、当然我们对律师、哦、也不能以偏概全嘛、哦、所有律师都是坏蛋，
不能一竿子打翻一锅
粥对对对，
也是有好的律师。
当然当然当然 of course 这个律师也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哦、Francis Coppola 这个导演呢也很内敛，他也不像他拍那个以前那个教父啊这些有名的电影，也不是 一味的撒狗血、哦、他也比较用比较合情合理的方式来看待律师人性社会的底层大企业、哦、整个社会的运作，所以他也没有太偏袒任何一方、哦、而且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设了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哦、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难解的问题呢也很反映了这个法律界在你仗义执言的这个社会里面、哦、我们要所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哦、这个 Kelly 很年轻的这个太太、哦、受到家暴，当这个 Rudy 呢去接这个案子的时候，这个公司呢他进入这个小公司呢想要从中得到一些就搜刮他们的钱嘛、哦、
嗯，
可是 Rudy 真的慢慢的已经爱上他了，因为情境的问题啦，因为也就是有很难解释的一个某些原因，就是爱上一个人嘛、哦、这里要讲的是、哦、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我们人生是很复杂的，在我们旁观者来讲哈、哦，你说我们是 Rudy 一个年轻的法学院毕业的一个律师，刚考上的这个律师执照，很难考，考上了
前途人生光明无量，
对，你怎么会跟一个对不起、
啊、有夫之妇
眉来眼去、啊、还爱上他了，还要帮助他打官司要离开这个先生，因为这个先生 Rudy 判断如果常常被家暴然后进医院然后怎么样，有一天这 Kelly 一定会被他先生打死的。那么 Rudy 呢就有一天呢帮助 Kelly 呢偷偷的去他们家里、哦、把东西都收拾一下，先把 Kelly 跟他先生呢两个人分开一下、哦、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Kelly 的先生回来了，然后呢发生一阵扭打， Rudy 呢失手，因为先生拿着武器嘛球棒，那么 Rudy 呢失手把 Kelly 的先生打死了。
哎呀好复杂，
这个电影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这个时候 Rudy 呢正在为这个罹患癌症这个男生呢这个小男生这个家庭呢出庭，正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他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很可惜很可惜 Francis Coppola 这个小说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大的处理，可是在那个导演这个 Francis Coppola 的手里呢变成一件小事情，他没办法再去处理这个事情了。
电影时间有限了，
对，有限啊，非常可惜啊。
嗯，
这就是一个很劲爆很冲突的一个地方
啊。偷偷告诉我们好了，小说怎么写
小说是说啊 Rudy 呢后来呢就是自己去自首等等哈、哦嗯， 然后这个在自首的时候，后来法官认为他情有可原，怎么样怎么样，让他假释出来去 defense 去打另外一个官司。
哦、OK，
但是这个过程很长，小说可以这样处理，可是在电影里面没有处理，反而是Kelly 就告诉 Rudy 说：“你赶快走，在这个现场就打死了这个先生的时候，这个 Kelly 就把所有的这个罪情呢，自己揽在身上，成了所谓的戴罪羔羊。当然也是因为 Kelly 的问题嘛，哈 ，Kelly 的这个麻烦，所以才犯了这个事情。可是问题不能这样说嘛 ，Rudy， 毕竟他失手杀人，他只好听那个 Kelly，Rudy 听 Kelly 的话。”就悄悄的走了，赶快走，然后 Kelly 就锒铛入狱。
哦，这电影是这样处理的。
对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很可惜，很可惜 ，Francis Coppola 没有去处理他，反而处理这个 Rudy 出庭啊、为这个罹患白血症的这个案子呢去打官司，后来打赢了，
打赢了。
对，这是。
可是后来这个白血病的年轻人不是也是走了吗？
对，走了，走了之后，这个家庭呢？当然很凄惨了、哦、因为这个白血症这个男孩子他的爸爸呢越战回来韩战回来打韩战回来的时候神经错乱，你看到这个电影、哦、很精彩哦，这个爸爸呢永远就是跑到那个后院子的一部报废的汽车上面，这里面、哦、住在那边喝酒，然后呢这个车子上面呢就很多的鸽子飞来飞去，一副很潦倒很可怜的这个凄惨的这个光景。
那为这个白血病年轻人打赢了官司，他们得到了理赔，那对这个家庭有帮助吗？
OK， 讲到这个问题哦，这个理赔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理赔的意义呢，象征意义比实质意义还要大，
是
对不对？你得了，坦白说了， Rudy 为他争取的5000万赔偿金
是希望他们生活过得更好的，是吗？
不是，只是让这个大企业、哦、有所警惕、啊
哦、
可是呢大企业这个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呢宣告倒闭
破产，哎呀
一毛都没拿到、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啊、因为5000万拿到他的手里，这个男孩子、啊、死去这个男孩子的妈妈在法院有说，如果我争取到任何的一分一毛我都会捐给骨髓移植基金会，
让以后像类似他儿子的年轻人都可以及时的得到帮助，不会像他儿子这样子白白的就牺牲了生命。
你知道讲起来很简单嘛，我得到这个钱我就一送给那个基金会，对这个太太来讲，对这个妈妈来讲很难能可贵的嘛，因为他也没什么知识，没有什么背景，他也就是很单纯的我爱我的儿子，然后我希望能够让很多天下的妈妈不要走我这条路，就这么简单。所以5000万、1亿、100万都不是金钱的问题。
钱没拿到。
钱没拿到。但是钱没拿到的时候，这个 Rudy 就跟那个妈妈说啊，他说很抱歉，那个他们宣布倒闭了。这个妈妈抱着 Rudy 说，其实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也就是说象征的意义呢大于这个实质的意义。
电影反映人生，品味情节中的喜怒哀乐，电影反映时代，体会生命间的情感律动。绝妙电影邀请您一起来听电影聊电影，推荐绝妙好电影。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电影》。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电影文字的影评人阿甘弟兄来跟我们介绍这部好看的电影《造与人》，它是同名的小说改编成的一部电影。那小说处理的方式跟电影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当然就是电影跟小说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嘛，
刚才前半段我们讲到了 男主角这是年轻的 Ludy， 他从法学院毕业之后，他接了一个案子，就是为白血病的年轻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但是呢，保险公司宣布倒闭。
嗯哼，
那原本呢，这个罹患白血病年轻人的妈妈，她说啊，如果她得到了理赔的话，她愿意把这些钱呢捐给跟她儿子一样遭遇的基金会，
嗯哼，
使其他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跟医治。
嗯哼，
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一毛钱。妈妈呢却抱着这个 Rudy 说，他们还是打赢了这场官司。
是是，
就像阿甘弟兄说的吧，象征意义比实质的意义来得更重要。
对，
啊，
也就是说哈，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得到前面哈短期的一些好处，可是我们可能要关注更长远的事情。
嗯，啊，另外一个案子啊，就是Rudy。
对，
他要帮助一个有夫之妇，
嗯哼，
因为
这个有夫之妇受到家暴，
嗯，常常被丈夫打，鲁迪很同情他，
嗯，
结果不小心就爱上了他。
是是是，
在跟这个妇人的丈夫扭打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失手，
嗯，
把他的丈夫给打死了，
嗯，
啊，这个又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对，
嗯，后来呢？
后来这个 Kelly 就被带走了嘛，被警方带走。那么 Rudy 呢，一直作为他的这个律师，就常常去看他。当然了，后来法院呢判定这个 Kelly 是失手杀人，当然是 Rudy 失手杀人了，
是，
也发现 Kelly 的丈夫暴力，那天晚上就拿着球棒嘛，所以就把 Kelly 呢这个太太呢就释放，就无罪释放，开释出来了哈。所以最后他们两个是在一起了哈，
嗯，
但我要讲的是，我觉得比较珍贵的是，他 Rudy 愿意把他的人生奉献给这些边缘人，这个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啊，或者说，在这个社会上稍微有一点点中产阶级啦，觉得很受激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帮助这些边缘人哈，我们说我们捐款给他啦，我们就怎么样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这个钱到了，但是我们的心可能不到，
我们可能只是帮助一点点。
对，可是你知道 Rudy 是日日夜夜都在研究他们的案子，然后呢常常要去这些案主的家里，要常常去看 Kelly 在医院，好，常常看这个男生，在那男生还没走以前呢，常常去他的家里跟他一起吃饭，找他出来，找他去餐厅吃饭，
关心这个白血病的年轻人跟他的家庭。
对，然后安慰这个爸爸，安慰这个妈妈，这个就不是在他的所谓职场里面该做的事情了。
他已经做了超过他律师可以做的，他做了更多。
对，而且哦，说实在的，你知道对律师来讲，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了。
嗯，是，
你花了这些时间，你可能不一定会打赢官司，而且呢，那个保险公司是一个大公司，他一定是去找那个最棒的律师团队啊，他找出所有的条文你还找不到的。这个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得到， Rudy 每次上法庭的时候就被对方这个保险公司所雇的这个大律师团啊修理的体无完肤啊，不太可能打赢的。何况当你打赢的时候，恐怕你也会被大公司
连累。
对，所以是很难很艰辛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只是为了所谓的良心，所谓的一个什么关怀，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
在上一集阿甘弟兄讲到说，为什么 Rudy 会想要当律师，因为 Rudy 的爸爸是有家暴的，会打他的妈妈。
对，
那么他心里面一个目的跟梦想，就是理想，就是要为他妈妈伸冤打官司。
是是是，
去替他妈妈说话。
对，
有吗？
有有有
有啊！
其实他的一生就是在电影里面，就是他是活出为他走掉的那个妈妈离开的妈妈，事实上是做了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所谓的那种爱，跟妈妈的爱，妈妈给他的爱，实际上他也传承出去了，
转移
到对旁边的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了哈， 最不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我自己宝贵的时间、人生、生命哈、哦，去投资在、付出在一些你真的
没有什么回馈的人身上，
对，你看不到回馈啊，对不对？嗯、你跟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哈、哦，你跟他吃一顿饭，好、哦，你这个很棒了吧，对不对？你请他去餐厅里面，然后避开说异样的人的眼光，然后你对抗他们，然后请这个人、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去吃饭，恐怕他赶快狼吞虎咽吃了一番，然后他跟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支香烟，对不对？可不可以买酒给我？
嗯，
对不对？他们的反应呢、哦，不是你所设想的，对，他们可能比我们我刚才讲的例子还可能更惨的，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去帮助人而没有任何的条件？
嗯，这部电影的结局是什么？
这个结局是，就是刚才讲，这个保险公司就宣布倒闭，然后他打赢官司，然后他就变成了全美国法学院的一个教材，说一个小虾米打赢的一个大金鱼嘛，哈、啊，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本来是不太可能打赢这个官司的，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凭着一股
傻劲、
正义感、锲而不舍，哈、啊。讲到这里，我们要讲另外他的一个搭档
，Rudy 的搭档，
对，叫 Deck。这个 Deck 呢是一个中年的老头子，他一直在法学院。然后毕业，然后考不上律师，然后就在那边鬼混啊，混来混去。就这两个人呢，拼命不断的去收集资料，不断的去日以继夜去煎熬，去找寻任何可靠的资讯，然后去搏斗，然后搏斗成功。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法学院的一个教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但是就在这个 Ruby 呢，所谓有一点点辉煌成就的时候，他离开了。
他为什么要离开呢？
他觉得这里面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难道这些大律师，这些黑心的律师，这些唯利是图的律师，难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刚出炉的时候，出道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份正义感吗？可是呢，他们今天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今天我刚出道，我可能正义感满腔热血，难道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不会步入他们的后尘吗？也就是说，他说，很多时候是我们常常觉得现在没有关系啊，我做这样子也没关系哈、啊，哎，偶尔嘛，偶一为之，就是耍一点诈啊，耍一点手段。可是呢，当你走多了，就把这些事情呢当作理所当然，我们就开始堕落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好的教训，
提醒。
坏的事情、错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做。你做了一件，就会继续做下去。
有了公益的存在，才能彰显慈爱。来欣赏这首歌曲《公益冠冕为我留》。
Sure.
2017年7月25号农历闰6月3号礼拜二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三位寿星阳历生日，美女阿树、帅男小乐以及帅男葡萄汁今天相约一块儿在绝妙当家过生日。佳美选了圣经诗篇11篇7节要送给各位，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在这里佳美要祝福今天的三位寿星成为正直的人，能够面见公义的神，因为神喜爱公义。祝福三位寿星活在公义中，生日快乐。
我要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嗯，绝妙福音使者要做哪些事啊？
第一件事，介绍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第二件事，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第三件事，邀请他加入绝妙家族。
哦，这很简单啊，我也来报名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绝妙当家预备了精美小礼物，爱心手工皂要送我们哦。
哇哦，太好了，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或良友短信号码报名就可以了吗？
是的，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绝妙，
一起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小娟，为什么不开心啊？
哎，我好想家人和朋友也能得到福音，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呀。
哦，良友电台可以帮助你。良友电台新出的节目时间表，背面就是传福音的工具《福音四律》。
真的啊？那我可以用它来向亲人和朋友讲解福音的内容喽。
对呀，你还可以把电台的福音节目分享给亲人和朋友，无论是节目或者是四律，都能够帮助你传福音的。
那我可以怎么拿到呢？
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短信索取，电邮地址是 arc@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请写时间表就行了。
邀请你一起来参加绝妙当家所举办的活动，成为绝妙福音使者。配合良友电台的主题，良友电台也为您预备了福音单张，传福音有好用的工具，不用担心，勇敢快乐的去传吧。绝妙当家要送给您爱心手工皂。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神慈爱